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是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和主讲的约伯记25讲内容，今天来到了第10讲，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牧师为我们讲解今天的经文段落，约伯记12章到14章。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我们又继续来查考约伯记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约伯记的第10课。那我们要查的经文是在约伯记12章第1节一路到约伯记14章的22节。这一段呢，很长一段经文，是约伯的第3次回复啊。他三个朋友，第一个发言的是以利法，然后再来就是比勒达，再来是索法。这三个朋友每一次啊都责备约伯，叫他认罪悔改。那么第3次啊，这个当索法讲完以后呢，约伯再次来回复。约伯从头到尾都要讲说自己啊是无辜的，他真的认为自己不是因为犯错而受苦，这是事实啊。但是呢，这些朋友还真的是坚持，约伯你先认罪再说吧。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我们来看约伯是怎么样的回应呢？约伯承认自己也有智慧跟聪明的，不是只有朋友你知道而已，我也知道啊，并且认为受造物显示出的弱肉强食这个道理呢，就显出这个索法等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12章的1节到12节，约伯呢在这一段里面所要呈现出来的回应是什么？首先有几个字词啊，他第一个讲到你们真是子民啊，哈哈哈哈，这个论述呢不只针对索法，还广泛的论到其他的两个朋友，总共三个人呢，你们真是子民啊，哇，真是不得了了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还好有你们还在啊，不然这个世界好像没有智慧了啊！这真的是讽刺的哈、啊！你们真是子民啊，真是百姓国民，可能是强调人性的意思，或者说你们真是认识神呐、啊！好、啊，那下面呢又讲到安逸的人，这是暗指的说法。他们以为自己没有得罪神，现况又非常的安逸，而我现在就是好啊，那就很容易对灾祸没有防备。但事实上呢，灾祸常常是一个不小心就会临到的。这边讲到滑脚，就是你不小心就会临到的，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滑脚？你知道会滑脚就不会滑脚了，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地方会滑的，你小心的就不会滑了嘛。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约伯是有点烦奉这个说法，就是说你真有智慧啊，你现在日子过得真好，你就以为没事了吗？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没事就是没罪，因为呢这不是因果律的问题。好，这是约伯所要讲的。另外呢，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原文是没有财物这个字啊，是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把神带在他的手中，或者说把自己的力量当神明了。好，这是这句话里面其他的译本的解释。还有呢，12章第9节是约伯在他的言论当中第一次提到耶和华。事实上在约伯记的记载当中呢，在第一章当约伯遭受到苦难、遭受到这些灾难的时候呢，他就提过耶和华这个名。但是呢，在 这三个朋友来跟约伯对话当中呢，却很少出现使用亚威或耶和华神的名，因为他们在犹太人当中常常是敬畏神的，是不提神的名字的。但现在呢，在这里，在约伯记的十二章第九节，在约伯跟朋友的对话当中呢，第一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圣名，好，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好，那另外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几个地方要交流的，就是好比说约伯记十二章九到十节是有关活物的生命，啊，特别是第十节的上半段，他说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讲到活物的生命，那么每一样东西都是耶和华神手所做成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相同的真理应用在人类的气息上，好，下半节就说了，和人类的气息，活物的生命跟人类气息就两件事咯，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是加强语气嘛，一个就是有所归纳，那结果却令人倍感困惑了，都在神的手中。那么经常有人就会说，这个第九节是诗歌部分唯一一处用亚威这个名字来指神的地方，为这个缘故呢，有许多人就曾经怀疑它的真实性，有人甚至主张说为了这个字会把原来的散文内容跟附加的诗歌内容分别出来的想法，而要把这个因为造成解经上困难要删掉这个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字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啊，因为它的罕见更使它显得如此引人注意，在这个关键时刻约伯仍然坚持他最初在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话，在那里引用了这个神圣的名字。所以呢，约伯其实从头到尾他都认为神是可亲近的，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亚威这个用词呢，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是约伯曾经告诉他的这个妻子说，我受灾受祸都是来自于神耶和华。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在论述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不太愿意，或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太会提到亚威或是神的名字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去看到约伯再一次的把神的名字提出来了，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要稍微做这样一个诠释。另外呢，有这样一个讲法，约伯记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好像打断了第十节跟十三节的连结性。因为如果十一节十二节抽掉的话，其实从十节一直接的十三节还蛮顺畅的。那不管在解释上面来讲，有说这是诗歌题材或是另外加进去的一些用词。但是既然记载这一段话，就有可能是约伯对这些朋友们的一种讽刺也好，或是回应也好，就加了这句话，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这有点在暗讽这几个朋友了。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认同这个成功神学啊，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真的是不可能去防备随时会临到的灾难。那也可能是导果为因的，把恶人当作大善人，因为恶人若享福的话，我们就说他是好人了，是不是？所以呢，约伯在这里呢是有点反讽他们在这一些事情当中的见解，其实不是那么的绝对。那十二章呢第七节到第八节确实是说到受造物都知道灾难不一定来自罪恶，也知道生命气息以及随时可能遭遇的灾难都来自于神。那么原则上呢，这个年纪大的有智慧，但是人的耳朵也会分辨言语的正确与否啊，就像舌头可以分辨味道一样，并非什么劝告都可以被接受的，更何况神比老年人更有智慧，而且有能力可以来实行智慧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说明他自己很清楚神的智慧远超过人，不过呢他还是要跟神来理论的。而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呢，有如为神在编造谎言，因为答案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们说错了，就是在好像在编谎言的嘛。约伯希望他们干脆不要说话就算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在这个约伯记的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的五节，这是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的。那这里面的经文呢，我们先来看有几个词，谋士就指的君王的参谋，这个很简单的，放松君王的绑可能是指着除掉王袍的意思啊，因为王的王袍啊，他穿的衣服会有一个绑的腰带嘛，这个带子就指腰带或者腰间的这个布啊，甚至是内衣。那有力之人呢，原来是指的河道水沟。原文呢是跟强壮有一点点差异，那这里呢可能是强壮抄写过程当中有点误差 啊造成的。那对全能者说话，这个说话是指的是一种讲论，要有立场的。好，那约伯在这段经文当中颂赞神的伟大，但主要呢是集中在神毁坏的能力上面。神伟大，他有创作力，他也伟大，他有毁坏的能力，显示出呢他现在心中对神毁灭能力的一个畏惧。并且这里并没有说神的毁灭能力只针对罪人呢，而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神这个大能没有说一定限定在哪些场合才能做，神只要做他就可以做。好，那约伯记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除了第二十二节听起来比较像是原初创造的一个状态的例外以外呢，这首诗的其余部分都在详细的处理人类历史舞台上所发生的事。像所列举的谋士、审判官、君王、祭司、有能的人、忠信人、老人、王子、有力之人、首领，都是一连串的灾祸，不需要去找出特定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个例子太多了，无法计数。而这些毁灭并没有被解释为对恶人的审判，以致可以为神的公平来辩护。这着重点是在于说，所有这些大人物在神的手指中只不过就是微不足道的人罢了。而且历史上毁灭的力量并不只是天然灾害，好比说洪水而已。约伯已经分析了社会的崩溃，并且追溯它的原因到神在人类心智中更为内在的活动力里面。神将这个聪明夺去，你看，夺走了领袖们的讲论以及能力跟聪明，虽然注意到偶然的释放啊，或者强大的行动，却没有追溯任何的道德原因啊，并且由相称之掳掠或瓦解这样一个举动来抵消了。所以约伯所描述的是普通的事实，一般都会发生的。在这首诗词当中呢，所使用的分词使它变成在一种吟诵神的属性，这些属性呢就等于是神的名称一样。如果他是模仿以利法在五章十八节以下的这个类似诗歌的话，那也已经把它扭曲成一篇诙谐的改编诗篇了。那里所描述的积极面，受伤后的医治啊，被掳后的释放啊，要不是被约伯删掉了，就是被颠倒过来了。权势兴起之后又败落，人们在黑暗当中结束了。所以呢，约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说，你们看，这些东西都存在的，但是你们怎么来解释呢？约伯记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这边讲到首领聪明被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君王因追求荣誉而自受其害的例子。哇，古代的世界有很多，现代其实也都一样啊，在人们想要追求长生不死，走到天涯海角，然后呢，各样的一些独裁者、穷兵黩武的试图要往各地去发展扩张，结果呢，都惨败收场。所以你会发现，妄自尊大加上无限制的自我放纵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个样子。历史那一代的这些政权也好，或是啊这些穷兵黩武的这个独裁者也好，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约伯所说的到现今的历史仍然发生。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下面探讨约伯的回应。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常常我们也会像约伯的朋友一样，认为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现在受报一定是作恶造成。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有大前提来讲，这个因果论是存在的，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却是例外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确实是这样，善不一定有善报，所谓的善报就是说不一定真正是丰衣足食，恶也不一定有恶报，因为作恶的人说不定他们还这个钱财很多，或者是家道丰富。 但这不表示神不公义哦，因为神仍然掌权的。那么因此呢，在约伯受苦的过程当中，他三个朋友呢，往往因为受限于自己对神的认知，所以一直要求约伯认罪悔改。那约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继续下面来探讨。第三方面，约伯要求他的朋友听听看他的立论，不要为神说谎，免得呢反遭神责备了。因为他们这样在掩饰神的全能啊，因为神为什么一定要照人的意思来做呢？如果神都得要照人的意思来做的话，那神还叫做神吗？当然就不是了嘛。啊，所以在这里呢，约伯很清楚要告诉他们，那他们之前所说的这些立论呢，根本都是无用的，好像炉灰一般。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约伯记13:6-12，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几个词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寻情原来的意思就是高举脸，这引申就作为偏袒的意思，中文翻译叫寻情。那么约伯记13:4这节跟12非常相似的，凸显出他们是讲论的一个界限，就像经常出现在智慧文学当中一样的，一些不调和的表象被放在一起，智慧人不会为了混杂在一起的隐喻而担心，而朋友们所做的一切呢，只不过是以谎言来掩饰啊。无论是用油漆遮掩破口，或是像无用的医生用没有功效的胶布在包裹伤口啊，这在一个74译本当中将两个平行的这个分词解释为医治的人啊，那很有技巧的使用了只有些微差异的希腊文智慧呢，以至于整节经文表现出来都是从医学而来的。这在翻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74译本就是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用的一些用词。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译本就翻译成涂上或者缝上去。那在约伯记13:4里面，他用的这个缝合或者用涂上的意思呢，其实指的就是说啊，没有用的医生啊，你用的材料手法用错了。约伯记13:4用的是古代的一个近东的医术的这种讲法。当时呢有两类型的人作为医生，一种是用咒语的有巫术的那治疗病人的术士，另外一种呢是使用草药的用药物的医生。那么通常呢医生呢是术士的跟从者，前面呢先施展咒语指示这个医生做什么。那因此呢这两种人职务分别并不明显，那么经常呢这个其实术士也会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医生呢也渐渐的也会用一些咒语好像来医治。好，这是当时的一个场景。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约伯记13:8，这边讲说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他争论吗？可以另外翻译成说你们要抬起他的脸来吗？就是在审判当中偏袒寻思是神所嫌恶的事啊。即使是你们想要寻神的情面，要帮神做一些事情，那也不一定讨神的喜欢啊。这是约伯的用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帮神说话，甚至有时候说帮神说谎。当然不是神要我们帮他说，是我们自以为是，会有一种帮神说谎的引诱啊。为了要传福音啊，我们是不是啊常常会简化信仰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大富大贵。哎，这有点偏了，你知道吗？是我们讲的是真的，但是福音不是只有这些啊。信耶稣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为什么这个也不讲呢？只讲另外一边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在说谎了呢？我们可能没有说谎，但是我们把真理呢掩藏了一部分，这都是要被提醒的啊。所以约伯指出他的朋友就是犯这个错嘛，为了回避约伯的质疑，居然认定说约伯是犯罪的。这就明摆明的是说错嘛，就是说谎了嘛。好，这是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另外约伯记13:12，这个炉灰的箴言呢，我们说啊，炉灰可以跟水混合制造成墨水啊，这种墨水只可以在非正式和临时性的书写场合使用，因为这个炉灰很容易消失的啊，它和现代的粉笔一样，很容易就被擦了就消除了。那么值得很久纪念的真理当然不会用炉灰来记录啊。那约伯指出他的朋友智慧不过就像粉笔涂在墙壁上面涂鸦而已，一下子水冲了或者风吹了就不见了啊，很简短的。那另外呢，约伯记13:12里面讲到淤泥的尖垒，这个译作尖垒的字眼呢，它意思不能肯定，因此有几个可能的翻译。尖垒如果是比喻的一部分呢，那就指着是城市的一种防御设施啊。 啊，这个泥土和俄本翻译成淤泥就是制造砖块的材料嘛。那米索波大米这个泥砖呢是经过烧的窑烧的，十分耐用。但其他地方呢，包含了以色列这个地区呢，它的泥砖是晒干的，哦，这晒干的就很容易啊变灰质了啊，这种泥砖的品质是很差的一种建材。泥砖建筑的城墙是不能够抵御攻击的，很容易就被推倒了。那第二个可能是将这个坚垒解作答辩的延迟，也就是呢，这朋友所做的这种雄辩呢，就像坚垒一样。那这个理解呢，是泥土可能是用来指写字，但是也可以作为做涂抹的泥板啊。那这理解继续上面的一个上文的主题，强调他们的论证的一个空泛。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坚垒呢，其实是泥土做的，就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坚固了。啊，那这种论点是没有立足点的。好，这是呢我们在约伯记13章6到12节的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伯记13章的13节到19节，这是我们今天分享讲义当中的第四点了。约伯要求朋友不要发言，因为约伯已经豁出去了哈，任凭他跟神辩论吧，啊，让他跟神来拼命啊。当然这个拼命是一定没命的了，但是约伯就说你们不要再讲了啊。那十三章的十四节是表达约伯有必死的打算啊。他说他必杀我，原文可以翻译为说看啊他杀我了，或者说如果他杀了我，虽然他会杀我，但是我还是要讲。哇，这是抱着这个破釜沉舟的决心的啊。另外呢，这边讲到说我虽无指望，原文也可以翻译成说我仍然要仰望他，我仍然要等候他，虽然没有指望，但是还是在盼望啊。那约伯抗议的内容这个摘要呢，容许我们再次来查看第十五节这个有名的义词啊，这个翻译文，他虽杀我，然而我必倚靠他。这个义法在现代译本当中呢已经普遍被舍弃了啊，所以呢修订版本呢就把约伯要为自己辩明的决心改变成为徒劳无益的挑战之事啊，他知道那是攸关生死的，看吧，他要杀我，我没有指望了，这是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了啊。所以呢，两者都有不同的形态，但是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说，约伯知道他在神的面前其实没有任何的力量足以来反对或者抗争的，因为他就不过是人嘛，抱着必死的决心也好，或者说我已经没指望了，反正我死定了。好，接着呢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五点，是继续我们要看约伯记的13章20节到28节。那在这里呢，约伯求神除去他的苦难，或者来回答约伯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因为这三个朋友老说他犯错嘛啊，那必须要承受这些惩罚，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了呢？神啊你就说呗。好，那这是约伯的一个回应。那这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罪状刑罚我，这个罪状呢其实是指的痛苦来刑罚我啊，罪怎么刑罚他，就是痛苦在他身上。另外按罪状刑罚我可以翻译成说在我身上写下痛苦的事啊，这个按罪状刑罚我就在我身上写下了痛苦的事。还有呢，幼年的罪孽，这是指的说自己年幼无知时所犯的罪孽，不是不应该惩罚，而是应该同情而减轻刑罚，因为我小时候我哪知道嘛，是不是啊？所以他是指的这个方面。牧狗呢啊，在约伯记13章27节，这个牧狗它是指的刑具，也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在古代的这个片子里面看到说犯罪人要带着这个枷锁啊，这个牧狗呢比较是锁在脚上面的啊，让这个犯人睡在地上的时候呢有两个孔把脚固定在那里啊，限制犯人不能逃走啊。在旧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跟希拉呢，他们在马其顿传道的时候曾经被打到监狱里面，两个脚上就上了牧狗的刑具啊，这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6章24节的经文。那约伯呢越来越站稳了一个控诉者的角色了啊，他要求神给予他公义的回复，这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约伯向神的一个回馈，或者反映说神啊你就干脆啊在定我为有罪的过程当中呢显明出来啊，你就告诉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约伯呢啊在十四章一到六节说的就是人生短促而且多苦难，求神怜悯放过他吧。约伯用三个理由来求神放过他，一个就是人的日子很短，上帝你睁只眼闭只眼很快就过了啊。第二个，人处于一种污秽的环境当中， 我本来就不是很好的一个好的环境，你要求我那么多呢？啊，第三个就是人的年岁跟生存的范围已经被神所限制了，啊，所以呢，神应该不要再看重人，不要再让人受苦了，你就放我一马吧。啊，这是在十四章一到六节约伯所表达的。另外，我们再看十四章七到十二节，约伯说啊，人不像植物，死亡了以后还有机会再生，枯了以后还会再长，人死了不能复生的。啊，所以约伯在这一段对神动之以情呢，神啊，要神想到人比植物还软弱，死了以后就失去一切的希望了。当然呢，这是约伯时代对死亡以后的状况还不是很了解。我们知道约伯记的背景是在族长时期的啊，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对死亡其实并不是有很多的认知，那么所产生的一种悲歌，我们连植物都不如。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约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信神，那真的不容易了。再来，最后我们来看，求神让自己可以在阴间躲过神的愤怒，不过他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阴间只有死人会去，但人死了不能复生呢，而且神目前正紧紧的在看着他，所以他也这种心态上面的矛盾啊。在约伯记十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我们看到他有这样一个体验。那这里面呢，一些经文讲到说，释放原来是改变或者是替代，可能是指的说像军人被由钢哨上面换下来的意思。另外呢，你手所做的指的就是约伯。约伯认为自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很清楚。还有你必羡慕，这个羡慕是指的渴望，一个向往。凤年呢，是指的粘着浇筑的意思，好像把这个凤把它粘起来了。那从十四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当中呢，约伯是陷入情绪的一个激动的矛盾当中。约伯希望神可以让他隐身在阴间躲避神的愤怒，但他反过来想，认为人死了不能复生，因此自己只有等死一途了，你真的到那边去躲上帝以后也没用了，是吧？他又摆荡在正面的想法，认为神总不会平白无故的造他嘛，应该要关心他，就像他也会回应造物者的呼唤一样。那约伯认为神既然造他，就一定会关心他，因此他还存有一丝希望，希望神给他有藏身之处，放过他。不过他一想到他现在遭遇，就立刻放弃了这一点点的希望，因为他知道啊，这个神呢无所不在的嘛。最后呢，我们看约伯记十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他说啊，如果不蒙救赎，人就完全失去指望，仅仅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与悲哀是一个绝望啊。你如果没有蒙到救赎，那这身上就最后留下来就是什么？就是苦难。不管如何，当约伯回头看到自己的身体跟处境的时候，不由得失望悲叹了起来，他不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希望。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约伯真的没有盼望了吗？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继续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来分享约伯跟他朋友的对话，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天地将辉煌。